我好久都没有用这个麦克风啊，弟兄，苏弟兄说。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要是我们是活在爱里的话呢，他的诫命真的是不难守的。在福音书里也说，爱我的必须就会遵守我的诫命。要是你爱某一个人，你就会做那个人的他所喜爱的，他所愿意要做的，你就会去做。但是你如果不爱这个人，他要你做什么，你里头就很作难。我们要是爱父，爱他，就是父与子之间的这个爱，你住在这个爱的里面，的确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我们有他的生命是从他而生，要是你不是由他所生的，不仅是难，是根本不可能。比如说狗没有人的生命，它不可能做人的事情，因为它是属狗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重生了。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有这个爱是很正常的。律法从前啊还没有生命的时候呢，就是纯粹的要求你来做这个，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你没有做到你就要受到刑罚，因为没有生命。守戒命没有生命的话呢，就像保罗所形容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都重生了，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对耶稣基督来说，他遵守父神的诫命很难吗？那父他在地上的时候，父要求他所行的，他有没有说父啊，这个不可能，那个也不可能，做不到？没有，因为神的生命住在他的里面，而且他被这个生命所充满，所以就不难，遵守他的诫命就不难。再加上他对父的爱，要是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尊敬我们的父母，那么去行我们父母的意愿也就不难。同样，他的生命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他也说，譬如说，你要是给你女儿一个要求，那么你知道很难，你会让你那个女儿自己去做吗？不，你会帮着他一起去做，所以对你的女儿来说就一点都不困难。我们与父的关系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老觉得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知道举例啊，托比弟兄，你不可能要求你一个三岁的女儿去做她做不到的事情，你不会要求他的，只要你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你不会这样去要求你的女儿。要是父神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保证，我们可以有把握说他与我们同在，他在帮助我们，支持我们。这是父亲对儿女一个很正常的态度。 那么我们的父如此爱我们，他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受死。这是我们自己能够这样得救吗？不，他为我们都预备好了。所以说神爱世人，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根基根本，他爱我们。我们有时候没有这个概念，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我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的，我一直都感谢我的父神，说你给了我这么好的父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父母都为我们预备，而且不仅是给你一点点，说其他的你要自己去挣来，不是说让小孩自己去挣来的。直到如今，我对我的父母仍然是满了感激。我也年纪不小了，但是我还记得我父母对我的帮助，从爱中对我的扶持。你看，我们是13个兄弟姊妹，我是第九，老九，我是第九个。你在想，我的父母对我说，你已经是第九个了，我们没的东西给你了，也不够分配了，你已经是第老九了，你要自己去做事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个就真是糟糕了。没有，一直到末了，他都供应我们，这是何等的一个爱。保罗也说，他对圣徒像一个喂养的母亲，像一个慈父，像父亲，对我们的心情是这样。你就是想要做长老吗？那么长老是从我家的例子就可以看，那上面的那年纪长的兄姐，她要顾到年幼的弟兄姊妹。我妈妈一个人怎么能够，我母亲一个人哪里能够顾到13个孩子呢？她说，投币弟兄，你是只有一个孩子是不是很简单？她说和13个人来比也不容易。我住在他家，我可以见证，就一个孩子就好多事情忙，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那你想想，你13个孩子，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在想，我不知道我父母怎么办到的。你看 Angie 姊妹只有一个女儿就够你忙的，那我的父母有13个子女。那么更是说到保罗，保罗他不只顾到一个教会，而是众多教会。他的确把生命都摆上，不要以为在教会里做长老是容易的事。许多人呢，想做长老，其实我告诉你们，我在家里不是老大，我就很高兴了。我真很高，我要在教会里做长老。你以为你想到的是很高的地位啊，受人尊敬，都听你的话，我是负责的啊，对教会，对各个事情，我是负责的。你以为这个是就像一些一般的组织那样，那可能是你这样，但是你在神的教会中，你做长老是怎么样？ 你是一切都要去做，要做一个榜样。彼得说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要来管辖神的羊群羊，不是说你是老板、大家都是来服侍你听你的话。有的人在教会里做长老，以为他就在那里做王了，大家都要来服侍他。不要以为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事， 我可见过了。我见过一个长老，他住在的一个地方好像一个别墅一样，那么所有弟兄姊妹都要到弟兄姊妹家、不是，请弟兄姊妹在他家打扫。然后有一个人他的个子很高，他就跟他说啊，这个是谁给神给你的这个恩赐，你这么高，你可以到我们家来替我换灯泡，因为你个子高嘛，所以好换这个灯泡。他就让这样要弟兄姊妹到他家里替他们打扫，因为他认为他有这个崇高的这个地位。其实这个是羞愧，这是真是羞愧神，这个大的耻辱。要是一个长老有这样的光景，这真是一个耻辱。主怎么说？你们中间要伟大的是什么？你就可以指挥别人，但是主是这样说的吗？但是我们救人就是这样的观念。要是你要在中间伟大的，就要做服侍人的，这是主告诉我们的，这是主的原则。你想要伟大吗？所以主给他们一个例子，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思。主他是不仅是卑微成为一个人，甚至于成为奴仆的形象，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但是你现在看看，从天主教开始，你看这个教皇就是坐在宝座上，但是在神的家中不是这样啊。我们说我们是教会，我是长老，那弟兄刚刚说了一些什么？所以这个苏弟兄就回答说：“说坦然无惧啊，那么神的神是比我们的心更大，所以神是知道一切的。如果我们的心不控告我们，神比我们更大，他知道我们里面的一切的光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在神的面前隐藏起来的。所以只要你里头你的良心不控告你的话，你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良心。在使徒行传23章那里说，他是要对人对神长存无愧的良心，他是凭着良心。那么在24章、25章他也说，不仅我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在人的面前也要有无愧的良心。那么我们的良心如何呢？要是我们的良心不控告我们，我们 神也就不控告我们，但这个条件是说我们的良心是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么我们的良心就好像一个警钟在我们的里头，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了，它会发出警号。所以这个良心就是好像是说是在我们的里面建好了。我们知道我们心的这一部分良心啊，它是和这个灵连在一起的，所以良心有时候是和灵有关。因为我的良心可以替我在灵里做见证，或者我的灵可以替良心做见证，就是两个是相关的。我们良心无愧的时候呢，良心不控告我们，神也不控告我们。不是说啊，我取用宝血我就可以啊冲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从希伯来书那里就可以看见，良心用清水要洗净了。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自己的良心。要是我们不注重自己的良心，一次两次十次的不去理他啊，我不承认我有什么过错，我没有犯罪，我没有敌对那个弟兄啊，你自己一直想要去否认良心的这个反应，你这样的不去注重你良心的反应，那到末了你的良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警钟就坏了。他因为他没有反应了。一个人要是良心磨灭的话，他什么都做得出来。他想要去拿别人的东西，但是良心说不要拿，那你说哎，这什么关系，你就去拿。你这样做了十次以后，第十一次你再去做这事的时候，良心就没有反应了，你里头就没有反应了，那你就接着继续去做。所以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要是良心告诉你这件事错了，就是良心这里的个控告和在启示录十二章那里控告弟兄的这个控告不是一样的控告，这里良心控告你是一个正面的，就是好像是一个警告，就告诉你说有不对的事了，所以这个警铃才会响起，叫你小心注意。不是说来我们想的那种控告，但是仇敌的控告是不一样，那是另外的，那我们不要立这样的控告。但是我们对这个良心的反应，这里说的良心的控告是这个反应。是告诉你说你现在的光景跟神的光景如何。你知道要是一个小偷，他看到警察对着他来的时候，他就会绕道而行，他不愿意去面对警察。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到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们要看来到这个鉴察我们人心肺腑的神面前的时候，你还要说我没有罪，我就往前去。我就想到一个笑话，你是走进去，可是呢你会被抬着出来，你走到至圣所可是会被抬出来。但是要是你的良心是清洁的，因为你悔改了，你承认自己的罪，那么他是信实的，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错，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他要来对付我们的良心。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神前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挽回祭。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我们能够来到，因此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但有的人认为说，啊，我很聪明啊，使别人看不见啊，觉得自己好很不错呢，隐藏起来。但是我们不是这样。要是我得罪了你，我里面的良心应该会给我警告，让我去道歉。道歉，跟弟兄说，弟兄对不起，我做错了，求你原谅我。要是你不去这样做，而是去买了一个好的礼物给他，你不道歉啊，你给送给他一个 Apple 的那个笔记本电脑，电脑笔记，那这个是想要让你的良心平息过来，但这个不能使你的良心得做洁净，这是世界的方法。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到弟兄面前向他道歉，求他的原谅。这样慢慢我们这个良心里面这个警铃这个警钟就会又恢复功用。那仇敌就没有办法在神前控告我们。要是我们的良心一直受控告，这是不好的一个光景。当宝血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仇敌跟这个魔鬼说，我已经得着赦免，你退我一边去吧。他就是说，一个无那个弟兄们讲，一个无罪的人，他站在审判官的面前，他就不怕，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做什么，除非这个法官是个不义的，那当然那你就有问题了。但是要是我什么都没有做，你说我偷了东西，我明明没有偷，那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约翰这里所说的，要我们的良心啊，要是健康的，因为它是我们的挽回祭，不仅是为我们做挽回祭，是为普天下的人做挽回祭。只要你一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罪立刻得了赦免，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学保罗这里的态度，要常常在神在人的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我想我们的时间大概过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7:30再开。